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易经说，抗这个字的意思是只知道前进却不知道后退，只知道生存却不知道灭亡。能够懂得进退存亡的道理而不失其正道的，大概只有圣人吧。左传说，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，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。那么不懂得进退，不明白止足的人，危险和耻辱的牵累很快就会到来。古人之所以出世，是为了安定社会，救济事物，是为了弘扬正道，砥砺风俗。他们出世时荣耀显赫，平顺容易，所以愚昧的人也争相钻营。他们退隐时苦守节操，艰难坚定，所以庸常之辈对此心生忌惮。即使祸败危亡的势力摆在眼前，但轻率进取，高位求退的人，在以前的历史中也很少见。汉代张良功成身退，因病卧床，不吃五谷，比起乐毅、范蠡，最终陷入困窘狼狈，算是优越的了。此后薛广德和舒广、舒寿等人辞官和就职都合乎礼仪，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余焕、魏略、知足传把田畴、徐庶与管宁、胡昭并列，但他们的道术本来不同。谢灵运、晋书、止足传先论述近代文士中避乱的人，恐怕并不是合适的人选。只有阮玉、字思旷抛弃荣华，喜好隐退，远离了危险和耻辱。宋书、止足传记载了杨欣、王威都是这类人中的次一等。齐代沛郡人刘烨，字子规，辞去俸禄，心怀道义，隐居不仕，修养心智，不因贫贱而忧愁，不因富贵而贪恋，是儒行中高尚的人。梁朝拥有天下后，小人道义消退，贤士大夫互相招引在位，那些量力而行坚守志向的人当时没有听说。偶尔有人辞官告老，或者有人寡欲少求，国史记载他们也作为止足传。顾献之，字士思，是吴郡吴县人。祖父顾变之曾任宋镇军将军、襄州刺史。顾献之不到20岁时，周礼征召他为议曹从事，举荐为秀才，多次升迁任太子舍人、尚书比部郎、辅军主簿。元徽年间任健康令。当时有个偷牛的人被牛主认出来，偷牛的人也说是自己的牛，两家言辞证据相当，前后几任县令都不能决断。顾献之到任后审阅案卷，对两家说，不必多说了，我已经明白了。于是命令解开牛，任他自己走去，牛径直回到原来主人的家，偷牛的人才服罪。他揭发奸邪，揭露隐秘，大多像这样，当时人称他为神明。至于权贵要人请托，长官贪财残暴，他依法公平处置，没有阿谀放纵。他本性又清廉简朴，勤勉为政，很得百姓和睦。所以京城喝酒的人得到纯美的酒就称为顾健康，意思是酒清澈且美味。升任车骑公曹，晋西王友。齐高帝执政时任命他为骠骑录侍参军，升任太尉西曹院。齐台建立后任中书侍郎。齐高帝即位任命他为衡阳内史。在此之前，郡境内连续多年发生瘟疫，死者大半，棺木尤其昂贵，都拿苇席包裹丢弃在路旁。顾献之到任后分别通告所属各县寻找死者的亲属，让他们全部殡葬。如果死者家人已经灭绝，顾献之就拿出公家俸禄让属吏经办安葬事务。又有当地风俗，山民有病就说是先人作祟，都打开坟墓剖开棺材，用水洗枯骨，称为除祟。顾献之晓谕百姓，为他们陈述生死的区别，事情不相互关联，风俗于是改变。当时刺史王焕刚到任，只有衡阳郡没有诉讼案件，于是感叹说，顾衡阳的教化达到了极致。如果九个郡都像这样，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回京任太尉从事中郎，外任东中郎长史，代理会稽郡事务。山阴人吕文度受齐武帝宠幸，在余姚修建宅邸，很横行霸道。顾献之到郡后立即上表请求拆除。吕文度后来回乡葬母，郡县官员争相前往吊唁，顾献之却不与他往来。吕文度深深怀恨，但最终不能伤害他。升任南中郎巴陵王长史，加建威将军，代理婺州事务。当时司徒晋陵王萧子良在宣城、临城、 定陵三县边界设立屯田，封禁山泽数百里，禁止百姓砍柴采石，故县之坚决陈述不可，言语非常恳切直率。晋灵王回答说，不是你就听不到这番至理之言，立即命令解除禁令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兼尚书吏部郎中。宋代时，他的祖父顾继之曾担任吏部郎，在庭院中种植了家树，对人说，我是为顾县之种的。到这时，顾县之果然担任了这个职务。外任征虏长史，代理南兖州事务，遭遇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，建武年间又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兼领步兵校尉，未就职又升任太子中庶子兼领无义中正，外任宁朔将军、临川内史，未复任改授辅国将军、晋陵太守。不久患病，上书请求解职回乡。永元初年征召为廷尉，未就职任命为豫章太守。有位贞洁妇女万熙，年少寡居无子，侍奉公婆尤其孝顺，父母想强迫她改嫁，她誓死不应允，顾献之赐给她一束帛，表彰她的节义。中兴二年，义军平定建康，高祖任扬州牧，征召顾献之为别驾从事使。等他到达时，高祖已接受禅让，顾献之风即逐渐加重，坚决请求返回吴郡。天监二年，在家中授职太中大夫。顾献之虽然多次担任郡守，但家无旦食之才，等到回乡，居室简陋，不免饥寒。天监八年，在家中去世，享年74岁。临终前写下一命，告诫他的儿子说，出生入死，道理如同昼夜，生既不知从哪里来，死又怎能知道去哪里。炎陵祭子所说，精气向上归于天，骨肉向下归于地，魂气则无所不到，确实有道理。虽然渺茫难以验证，但总之不是虚妄。人生百年之期，快如白驹过隙。我现在预先制定临终制度，等我闭眼之后，希望全部遵照执行，不要违背我的意愿。庄周、旦台灭明是通达生命的人，王孙、夏侯湛是矫正世俗的人。我前进比不上通达，后退无所矫正，常认为中都的制度合乎情理。衣服覆盖身体表示不违礼，棺木包住衣服足以遮挡臭味，入棺的物件一样也不需要，用灵车装载，盖上粗布是为了让人不厌恶。汉明帝身为天子之尊，还用杯水干肉条祭祀，范史云是节烈之事，也用冷水干饭祭奠，何况我是卑微庸常之人，怎能不节制内心呢？丧礼宁可悲哀，本是亲属之情，礼仪宁可俭省，可以依从我的意愿，不必常设灵筵，可以只放香灯，让挚爱的人有所依托。初一十五祭日，可暂时安放小床，暂时设置几席，只摆素菜，不用牲畜祭祀。春秋祭祀贵贱都不废除，准备物品难以办到，往往导致疏忽懈怠。祭祀先人自有旧典，不可缺失。从我以后，祭祀只用蔬菜时令水果，不要同于上代，这是为了让子孙四季不忘其亲。孔子说，即使是用菜汤瓜果祭祀，也一定要恭敬。本来贵在诚敬，哪里是要求备办物品呢？他所著的诗赋名赞贺衡阳郡祭共几十篇。陶继直是丹阳秣陵人，祖父陶明祖曾任宋广州刺史，父亲陶景仁任中散大夫。陶继直幼年聪慧，陶明祖非常喜爱看重他。陶明祖曾把四盒银子放在面前，让孙子们各取一盒，陶继直当时才4岁，唯独不取。别人问他原因，陶继直说，如果有所赏赐，应当先给父伯，不应该轮到孙子，所以我不取。陶明祖更加觉得他奇异。5岁时母亲去世，他悲哀得像成年人一样。当初母亲未生病时，曾让人在外面染衣，去世后家人去赎回来，陶继直抱着衣服号啕痛哭，听到的人无不心酸感动。等到长大后，喜好学习，淡泊荣利，初试任贵阳王国侍郎、北中郎、镇西行参军，都没有赴任，当时人称他为聘军。父亲去世服丧期满，尚书令刘炳兼任丹阳尹，引荐他为后军主簿兼领郡公曹，外任旺蔡县令，不久因病免职。当时刘炳 袁粲因为其高帝权势日益强盛，想要图谋他，刘秉一向器重陶继直，想与他共同决策。陶继直认为袁粲、刘秉是儒者，必定会招致颠覆灭亡，坚决推辞不赴约。不久，刘秉等人被诛杀。齐朝初年，任尚书比部郎，当时楚渊任尚书令，与陶继直一向友好，多次任命他为司空司徒主簿，把府中事务委托给他。楚渊去世，尚书令王翦认为楚渊有之善德性，想要视为文孝公。陶继直请求说，文孝是司马道子的谥号，恐怕其人并非完美，不如文翦。王翦听从了他。陶继直又请求王翦为楚渊立碑，始终经办守护，很有吏治节操，当时人赞美他，升任太尉记事参军，外任冠军司马，东莞太守，在郡中号称清河平允。回京任散骑侍郎，兼领左卫司马，转任镇西咨议参军。齐武帝驾崩，明帝任宰相，诛除异己，陶继直不能阿谀逢迎，明帝很忌惮他，于是外放任辅国长史、北海太守。边远职位上的上左官，素来很少有世人担任。有人劝陶继直登门致谢，明帝接见他后，便留下他，任命为骠骑咨议参军兼尚书左丞。随即升任建安太守，为政崇尚清静，百姓感到便利。回京任中书侍郎，升任游击将军兼廷尉。梁台建立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他常说，做到二千担俸禄的官，本来的愿望就满足了，不必再从事人间俗务，于是称病辞官回乡。天监初年，在家中被任命为太中大夫。高祖说，梁朝拥有天下，竟然见不到这个人了。天监十年，在家中去世，时年75岁。陶继直一向清苦无比，又隐居十多年，到死时家徒四壁，子孙没有能力并列，听到的人无不感伤他的志向。萧世素是兰陵人，祖父萧思化曾任宋征西将军、仪同三司，父亲萧惠明任吴兴太守，都有盛名。萧世素早年丧父家贫，被叔父萧惠修收养抚恤。出仕任其司徒法曹行参军，升任著作左郎、太子舍人、尚书三公郎。永元末年，任太子洗马。梁台建立，高祖引荐他为中尉骠骑记事参军。天监初年，任临川王友，又任太子中舍人、丹阳尹丞。初上任时，高祖赐钱八万，萧世素一天之内就分给了亲友。又升任司徒左西署、南徐州治中。他性情恬静谦退，少嗜好欲望，喜好学问，能清谈，荣利之事不挂在嘴上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在民间和任职时，都任性通达，不自我矜持高傲，天性质朴简约，世人因此都敬重他。在京口时，便有终老于此的志向，于是在涉山建造房舍。适逢被征召为中书侍郎，于是推辞不就，便回到山中的房舍独自居住，摒弃世事，不是亲戚不能到他的篱门。妻子是太尉王翦的女儿，长期与他分居，于是没有儿子。天监八年去世，亲戚朋友追溯他的事迹形状，视为真文先生。使臣说，顾献之、陶继直是隐年告退的人，萧世素则官宦之情淡薄。比起那些贪恋绝禄、沉溺宠幸、婆娑人世的人，那就相差很远了。